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立位记，桂庸君牧师主讲。
好，这里我们注意看啊，这里第七节又要信平安记，当然信很多记。这里呢，我们今天主要讲平安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平安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啊，这个中文讲的平安，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原文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一讲你们都知道了，就是shalom，就是现在的，我估计多伦多还有很多犹太人住在这里，他们彼此问安应该是这个字shalom，什么意思呢？
平安
对吧？以前的一个那个以色列的一个国防部长，那个毒瘾的英雄是什么名字叫什么？也是沙龙，他是打仗的了。他的最原来的意思是完整的，是完整的意思，是完成一个东西，完整一个事情，完成一种关系，处于到一种尽全合一的状态，关系不是破损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 我跟大家看看圣经中这几个字哈，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下一章。下一章我是从几百处的地方抽了几个字让大家看一看而已。以色列人进入占领了迦南地之后，他们第一个那个会幕设立的地方，设立在那里有几十年的时间。在搬到耶路撒冷之前是放在哪里的？示罗哈。你知道示罗是什么意思吗？对，是的，弟兄已经看到了这个词的字根也是 shalom， 但它的读音是 shalom，但它字根也是完整的。为什么呢？完整完全啊？为什么呢？因为敬拜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与人和好的地方，是神人关系要完整健全和谐合一的地方。所以你看第二层是后来大卫把他迁到那里去，后来一直那个圣殿就在那里建的，到今天还在的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啊？耶路撒冷。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后面那个字根还是 Salem， 还是平安，或者是说还是完整。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神要使它平安的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神的会幕或者神同在的地方都应当是一个神与人关系和好的地方，都应该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包括后面一个字挺有意思的，所罗门。我们都今天我们记了这三个名字之后，你以后就很难忘记了。所罗门的字根什么意思呢？还是平安。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花更多一点时间来看这个所罗门，神给他取名叫所罗门背后的美意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很快就来看。好，我们现在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现象啊，比如说一个家庭只有先生或者只有太太一个人来教会，这是不是完整的？或者是夫妻两人都来孩子不来，你说这是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完整的，是吧？有缺陷，有缺陷带来不完整，不完整之后带来什么呢？带来说不定这个先生或者这个太太的孤独，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带来回去的可能的争吵，可能心里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完整其实很重要的。所以做先生的爱你的太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不叫陪着太太，应该是带着太太去教会敬拜神。那种陪好像是被迫的，你自己不想来，应该是先生你爱太太的话，带着太太带着孩子一同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啊，一个很美的图画。所以啊，还是做儿女的，你真正是 honor， 真正是孝敬你的父母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obey， 跟随，跟着你的父母一起来到教会中敬拜他。所以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你通过这样一看的话，你马上就有一个观念了，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假设你看到的这个来教会中敬拜的人是他本来是一个家庭的啊，他是一个人来或者孩子不来，你就知道这个家庭在某一方面有问题。你不需要知道他具体在哪里有问题，但是一定有个地方有问题。神的话语给你 sharpness， 给你这个敏锐，给你这个 insight。 好，我们再看一个，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这个好，我们我们看啊，这个词它本身是完整完全的意思，怎么后来它引申为是平安呢？圣经里面大部分的翻译都翻译成平安，它这个直接翻译成完整的这个字根反而是次数要少很多。它旧约中出现了将近250次，170次，讲准确一点172次，它翻作了平安。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因为只有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完整的时候，神人和好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无论是内心还是外面的身体的平安。意思就是说，人与神关系是一切其他关系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不和好的话，夫妻之间一定会出问题，父母跟孩子之间出问题，这么亲密的关系都会出问题。再讲深一点，如果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他跟他周围的所有的人的关系都是一个敌对的，都是一个征战的关系。所以只有当人跟神是和好是完整的时候，才会真正带给人平安。好，我们来看一个啊，看一个亚当与夏娃。这里就讲到另外一个关系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婚姻的关系。神造万物六天的时间，但是神在那一天他有意只先造了这个亚当，夏娃是后造的，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的差，对不对？这时间差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有。神的万物都认为都是好的，但是讲到亚当的时候，神怎么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他是一个 single， 因为他是一个个体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couple。 所以神有意的让他去看那些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那么美丽，那么壮观，一对一对的从他面前经过，这是故意让亚当难受吗？亚当是一个人， 亚当给他，神给亚当权柄，给他能力去管理这些万物。看到这些动物，这些走兽这么成双成对的，高高兴兴的从他面前经过，你看亚当什么感觉？你注意看圣经啊，我今天就不读这一段了。圣经说，只是亚当没有从中间找到他的 helper， 找到他的配偶，找到他的伴侣。神在亚当的生命中激发起很深很深的孤独感，然后让他睡着了，睡觉取下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夏娃，把这个夏娃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的亚当怎么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神为我所预备的，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这个时候亚当在遇到夏娃之后，他的关系里面他才完整了。好，这是一个。所以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取代的，夫妻的关系不能，是其他东西不能取代，金钱、地位、学位都不能取代。这是我们在加拿大所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其实不是很有意思，是很 sad 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很多的家庭是父母中的一个带着孩子在这边读书，另外一个在国内或者在香港继续的工作，或者叫打拼。你看到了吗？又是一个不完整。这个不完整就有可能给撒旦留下很大的余地，也会带给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的情绪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深深知道神的话语一个原则的话，你就会小心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一定给自己一个时间段，不能够几年了，最多是说将就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几个月，不能够拖下去。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讲到这个完整的观念，然后我们用完整的观念来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好，我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下这个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给亚当预备夏娃，预备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如果在座的每一个我们是已婚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都为神献上感恩，因为这个婚姻，因为这个关系是神设立的，我们在这个关系中我们完整了，是神的恩典。所以如果在座的还有单身的，向神求，我们等一下讲平安记就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怎样来向神求。好，这是一点啊，我们再往下走一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读，慢慢的一起来，请。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好，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感谢为祭，还有这个还愿，这都是平安祭的一种。所以我们现在小结一下，所以我们小结一下是什么呢？侠弄这个字我们知道了，它的最原始的意思是完整，平安是引申过来的。在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还常常翻译作其他的什么字啊？我读给你们听啊，在其他的翻译中有翻译成丰富。什么叫丰富呢？就是家道丰富、富足，其实刚刚才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翻译成健康，有的时候翻译成安全， 但是有的时候翻译成完成或者和谐，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解释了从完整到平安，那为什么后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翻译成丰富、健康、富足、安全呢？怎么来呢？其中注意看啊，这几个状态。假设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是完整的，你在神面前没有惧怕，不像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开始躲避神了，他心中有惧怕。我们不用谈现在的科学发现什么，现在科学告诉你的是人很多的疾病是从哪里来的，从stress来的，压力。那个压力是什么？不安全感是吧？好多很有学问的，很有知识学问的，在 REAM 或者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其实我们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我还碰到一个姊妹，她先生赚钱很多了，她在大学里做老师，但她有很深很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旁边的人统统是硕士博士，就他一个是本科学历，所以他要怎么样重新来读一个学位，已经三十几岁四十岁了。当我们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跟神和好，有着安全感的时候，你注意看啊，你的其中一个结果是你的心里有平安，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你的心灵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没有压力的状态，它自然的结果就是你身体的健康。当然，疾病有很多的原因，这么推过来可以，反过来推我就不推了，因为每个疾病说不定一个很近前的神的仆人或者是基督徒都有可能得这个病那个病。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与神关系不好的话，它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也会没有健康。然后我们再看富足，为什么有的很多的时候又翻译成富足呢？感谢主啊，教会里常常有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跟他们聊天，你注意看，那生意做得比较成功的、比较长久稳定的，他都有一个什么个性呢？与人的关系比较好。而且你注意看，很多读博士的常常都不会是做生意的，连读博士的人他都很认真很计较，他很细的做研究，所以在生活中他也很细的话就麻烦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他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刚开始的话，这个人做生意很精很精，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人的生意反而做不大，因为他很精，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很精，大家都不想跟他做生意。反而是那些与人关系好的人，反而跟人能有一个持久的、长久的一个关系，一个生意的关系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带给他什么呢？富足。哇，我想到神的慈，神的话语，我自己非常的感恩了，因为我觉得原来我对一个字一个词的理解都能够带给我们生活有多么大的祝福。所以与神和好，你的其中一个结果是与人和好，但与人和好的时候，其中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以身体的健康、平安、喜乐，以及于这个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你在工作上、环境中与老板、与同事相处得好，或者是你做生意的话，也能带给你生意上的 神的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另外的翻译是用中国字讲叫发财，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好听，富足、丰富、安全、和谐。当你看一个社会，当你看一个天空充满雾霾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在犯罪，因为人与环境的关系被破坏。人为什么与环境的关系会破坏？哦，我们来看，哦，原来这个地方要发展经济，要做这个，要做那，这都是所谓的表面的技术层面的分析。最根本之处是在于这个地区的人民他的心贪婪，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看问题，其实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宝贵的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看问题，理所应当要比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专家要更深，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好，这是一个。现在我们着重来讲一下这个词最多的翻译，平安。所以这个词翻译的平安，其实我们一听就能够了解了，就是安全、安宁。意思就是说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争吵。在约书亚记中，他经过几十年的征战之后怎么样，神给了他的百姓一段时间怎么样啊，平静安稳，多年没有征战。那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祝福。因为在这之前，神的子民顺服神的命令，不断的往南往北去征战，之后神给了他一段时间平静安稳。大家注意看啊，神很幽默，当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祝福当中安逸开始堕落的时候，神又怎么样啊，神又兴起当地的外邦人去动他们一下，去打他们一下。所以平静安稳是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安稳冲突，也可能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些提醒。好，这是一个。所以这个词它最普遍用的词，最普遍用的这个意思就是安全安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小到一个家庭，小到一个人的平安，没有战争，没有冲突。如果这样来看，我们要小心一点。假设你和假设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处于与人关系紧张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常常与人有冲突？因为有的时候我很容易看到这个冲突，就是这个姊妹不好，这个弟兄不好，或者是我老公不好，所以我常常跟他不得不跟他吵架。还是说有可能是我自己啊？假设我们在教会中，在家里中，在公司中都常常与人关系紧张的话，那很可能是小心，就是很可能我们自己要反省的。我们是不是我们与人的关系紧张，其实意味着有些东西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出问题了。好，这是一个。因为这里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应用嘛，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常常处于震荡的状态，谁的问题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节经文，好吧？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一副祥和的情景，祥和的状态。当然碰巧，其实不是碰巧，是神定的。我假设是碰巧好了，碰巧这个领袖的名字叫所罗门，叫平安。他所治理的那一段时间，也是以色列人民很平安的日子，安然居住，没有谁来打他们，因为不敢打，他们太强大了。所以小心，因为刚才讲到的一个教会平不平安的，会不会这个主任牧师他的个人的生命，他个人的属灵状况。哦，那可能打错了，对不起，谢谢。哦，对，是四章，我这里写的是上面写的，我打错了。好，我们看啊，所以呢，平安这个词它的含义很丰富，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不受骚扰，而且是享受它这个没有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安宁、健全、康乐、和平，或者是和谐。所以教会如果是很平安的话，因为神又要教会要好好的为主往外扩张，往外打仗。教会内部平安，一定是神祝福这个教会，要让这个教会好好的去传福音。你注意看，如果这个教会不好好传福音，平安了，平安了，过了不久教会就出事情。神给教会平静安稳的时间，是为了让教会好好的休息整顿，去更好的为主做见证，而不仅仅是让他的子民停留在一个什么都不作为的状态。好，我们看啊，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我们这就是一个小节了，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完整完成，进入到一个尽全合一和谐的状态。因为我有这个观念呢，有的时候我到弟兄姊妹家去探访，我们的客那个厨房里面呢，是吧，那个吊灯呢，是吧，常常有好多灯，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为了省电，有意的就让一个其中一个亮着，然后其他的灯或者五六个坏了一个两个它也没关系。我后来有这种观念之后啊，我也很小心，呵呵，我宁愿为了不省电，也要确保尽量它是都亮着，就是为了这个完整的这个意思在后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你的庭那个门口门庭院里面那个庭那个。庭院里面如果有野草的话，就很能够反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地方有残缺的话，我没有去处理的话，没有去修补，没有把它变成完整的话，也就说明我们中间我们自己会有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拖延，我们没去处理，我们看到问题存在，我们不去管。啊，这是对我自己的应用啊，这应用很多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这个关系决定了与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真正好的话，一个结果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信到信的， 不信之前，说不定我们的最大的仇人可能是我的兄弟，可能是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教会中哪一个人。但是感谢神，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按理说我们会慢慢的与我们周围的环境人物都会进入一个平安的状态。这是结果一。结果二的话更引申是什么呢？这个与神与人的关系和好的结果是带给我们丰富、富足、健康、安全、和谐。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所以呢，停一下的，我们就自己反省一下，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完整，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安宁。有冲突是正常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解决。我自己的心里有没有平安，还是我的心里面充满了焦虑，有很深的不安全感？那个不安全感与你的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不一定成反比啊。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拥有很多的财富，说不定你就按理说你是应该很平安很喜乐了，不一定，是吧？根本点还是处于，不是你外面拥有多少，而是处于，用中国一句话来讲，处于你内心够不够强大。用基督徒话讲是，你的生命有没有与生命的主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有问题的话，你内心怎么也强大不到哪里去。包括我自己，我能不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这个很重要。我去看医生，医生说很正常，你一个晚上醒来个一次两次都是正常的。但是我想要得到的状态是我能够睡一个整觉，从躺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现在一般的机会可以这样，但还有一般的时候中间会醒来，醒来之后有的时候很快就入睡，有的时候没那么快入睡。这还是表明我们身体中有一些的状况，是吧？我感谢神，求神给我们智慧，去知道怎么样去调节。好，平安是如此重要。现在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完整的生命是如此重要，那么这个世界谁都在追求平安，那平安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话，已经差不多把这个 cover 住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再看下一个。这段经文挺有意思的，当我们对这个完整，对这个平安意义有更深的了解之后，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啊，希望我们那个眼光都会不一样。历代志上22:6-9，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战，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现在你们更深的明白我为什么把示罗、把耶路撒冷、把所罗门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就希望你们再也不会忘记。所罗门他的名字，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定下他了，神不让他的爸爸去做这个建圣殿的工作，因为建圣殿、建祭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是让神与人和好。 他的爸爸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经历过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杀戮，因着这个缘故，神都让他的爸爸，你只能够为我预备材料，我会让你的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所罗门，他来做这件事情，他来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他要真正的成为和平之君，他要真正的带给以色列人一个平安。好，我们再看下一节，他刚才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字很重要的啊，太平安静不被扰乱，平安康泰，这几个观念，这几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加上所罗门这个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神定下来的，所以很有意思。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我们一起读啊，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注意看啊，我读这个经文，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就是要回答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平安的来源在哪里？是神赐他的百姓平安。当然根据这些经文从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去妄行，他们犯罪了。所以神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所以平安是从神而来。好，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 这些经文我们都要读一下，挺美的，我们一起读。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灵性里的耶和华说的。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美不美啊，这些话太美了。我的百姓，属神的子民，所以在一个有公义的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是一个敬畏神的社会里面，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不需要去用暴力去对抗拆迁，也不需要担心被拆迁。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么多拆迁，以及那么多人用暴力去保护自己对抗拆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你说有病是不信主人讲的话，有病不是有病，是有罪啊。我最近听了一个词组，我觉得挺浓缩的，他叫这个政府流氓，百姓无赖，整个都陷在罪恶的里面，而不单单是某一方的责任。所以好，这还真的是题外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现代人的问题，无论是忧虑也好，压力大也好，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也好，这个其实不仅仅是现代人的问题啊，而是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一直面对的问题，生存的压力，环境的破坏。 就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不再完整，是破损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PowerPoint。 这就是我们现在失去平安的最终极的原因。好，我们看，一起读，请。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便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庭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失去平安的最终极的原因，是始祖犯罪，然后我们是他的后裔，生命的传递。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血肉之躯里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在 DNA 里面，我们就是犯罪的。所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遇见种种的挫折、困难、不平安、征战，都是注定的。但是难道我们人就没有盼望了吗？所以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个结论了，结论就是平安是神所赐的，它是根据于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原则不仅仅是讲个人，也可以应用到社会和国家的层面。生命是神所赐的，你注意看啊，那这个生命活得怎么样，这个生命的状态，它是富足还是贫穷？我当然不是，不仅仅是讲这物质上的，是喜乐还是哀伤，是否健康，取决于谁？取决于这个生命是否与赐生命的主的关系啊。但你注意看啊，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去面对一些问题？他这是讲的姊妹好了啊，我们看到脸上有痘痘，有什么？我马上就用外面的化妆品来解决它，而没有想到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是讲痘痘，这是最最表面的，再深一点呢？所以生命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现在生活的怎么样，直接联系到，直接与我们与生命的主的关系如何。整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状态也取决于这个世界与创造主的关系。当然人是最主要的地位，因为是人在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讲到底还是人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个个人的平安，我们自己反省，我不多讲了，其实可以讲很多的。一个人接不接纳自己，你接不接纳自己的长相，你接不接纳很多事不是你自己能够去改变的，你的身高，你的长相我还可以改变，我去整容这些都是外面的，根本点是人。然后我们也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平安的问题，个性啊，这些那些都是外表的。如果神给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不断成长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好，我们来看啊，看下个 PowerPoint。 这是前几年的一张照片，好像是鄱阳湖还是哪里干旱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干旱是吧，这里一个鱼它就被，你看它完全是被干涸而死的。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意思呢？看的就是环境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原则是，这个背后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我也不用多讲，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你们一听就会明白。好，我们来看，我们知道了赐平安的是神，平安是从神哪里？我们现在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好不好？或者是用外面的话来讲说，叫得平安的秘诀。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秘诀哈？那就是个平安的这个动词。平安的动词是在那个第五个 PowerPoint， 你们手上有的话，哦，对不起，不是第五个，第六个动词。这是这个平安这个字啊，它用到动词的时候，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得平安的方法。我们还是读一下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几节经文，我有意从很多经文中挑选了几节。这个动词它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你要赔偿损失，你通过赔偿损失把这个破损的关系重新的建立起来。我们一起读，请。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使牛要归自己。好了，这是表明你做错了，或者因着你的缘故做错了什么事情，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赔偿，来重新把这个关系弥补。好，第二个这个动词是与人讲和。假设我们是与人有冲突的话，这个动词就是提醒我们要与人讲和。我们来读一下，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去跟人讲和，去跟人和好啊，牧师啊，常常去跟人和好，呵呵，无论是谁做错了，真的，有的时候常常提醒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和好，明明是他错了，为什么是我去和好？但是还是要去做，人是需要被提醒的。你在气头上你不会这么想的，在气头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做 leader 的，做丈夫的，我们理所应当要去与人讲和，与你的太太讲和。好，第三个意思，我们一起读。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所以这个平安这个动词另外一个意思是支付余额，意思就是你欠别人的钱尽快还掉。所以你现在体会到那句话主导文怎么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双方面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欠债的话我们要还掉，不仅仅是这个金钱的债，也包括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我们得罪别人。通过这三个方面，当然估计还有一些小的方面，大的方向就是这样，通过这个三个方面去来修补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好，或者是我其实应该把顺序反过来说，下面一个就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真正的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靠着什么来陪谈神？我们靠着什么来与神讲和？我们靠着什么来支付我们对神的欠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你靠着什么来真正能够偿返神呢？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了，靠着你的善行，靠着你的多做好事都不行，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敬拜的时候，那个主席他祷告，他一定要提这句话，感谢神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面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敬拜，来向他祷告。到刚信主的时候，常常看到台上的主席或者牧师总是讲这句话，我都觉得怎么烦不烦呢、啊？能不换一句换一个词。只有当我自己更深的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才知道这句话永远是我们祷告里面很重的一句话，感谢你，感谢父神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谢谢刚才的带敬拜的姊妹，不瞒你说，他们带的时候，我相信圣灵感动我，又在提醒我，主耶和华坐着为王，耶稣与我们的父神一同坐着为王。你现在生活中面临什么压力？你现在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是在与人征战的？或者你的身体，或者我的身体，现在有没有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健全的一个状态？人所能做的，我们人常常不需要提醒，我们就做了。我们去看中医，我们去买营养品，我们去干这，我们去干那。但是记得，基督徒永远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牧师也面临跟你们一样的压力。主耶和华坐着为王，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带给我很多的鼓励，也带给我勇气去面对。主耶和华也在你生命中坐着为王。我们所学习的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好，我现在跟大家讲，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看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我相信你们中间大部分人都能讲得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结束了，完成了。在我们讲平安这个字讲到现在，你再来听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主耶稣说成了，他完成了他来到地上的使命。这句话讲完之后，他就断气了。他将灵魂交付神，他还完成了什么呢？他使人使人与神的关系重新进入到完整。有弟兄姊妹，如果无论你有多少冤屈，教会里的教会外的，你只要思考耶稣基督， 你不会在神面前有任何的愤怒，因为这个世上再没有比主耶稣上十字架更不公平的事情。如果我们生活中有些事情发生，我们表面上是会对这个丈夫生气或对这个老板生气，其实我们更深之处是对为什么神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生气，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事故发生生气。但只要你想父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只要稍稍想想你自己的孩子，你把他舍了为了去救另外一个人，稍稍来体会一下父神的慈爱。这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况，记住主耶稣这句话，他说成了，完成了，结束了，人与神之间可以重新和好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还是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任何不完整的、破损的破口，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愿意把它堵住，我们愿意与你的关系完整，我们也愿意与其他人的关系完整。求你将平安赐给我们，将完整的结果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心里有平安，胜过这世上的苦难。也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